聆听对话行业资深人士，探索他们人生和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我10年前就到过南极点，我是带着鲜花去的，我不应该跟他一起创业，我们就应该保持在一个非常纯净的器皿里的这种友谊就好了。那他是我自己的公司，我愿意少赚钱是我的事，我愿意赔钱是我的事。
欢迎收听聆听转折点系列访谈。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转折点。本期我们的嘉宾请到了北京阳光帕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孙博。孙博你好，可以向听众们介绍一下自己。
转折点栏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博，我是2005年大学毕业，之前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国家旅游局工作，那么第二份工作呢，我是在央视的科教中心玄奘之路组委会工作过3年的时间，2009年开始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帕拉定制旅行机构，应该也是国内最早一批的这个定制旅行公司，大概做了5年的时间吧。我中间在剑桥读 EMBA， 然后过程中也萌生了要做白日梦旅行的想法。帕拉定制旅行机构服务的是中国，应该算是金字塔尖这一群人，包括了企业家、明星、学者。那我希望自己的有生之年不是仅仅给这些精英人群来服务，我蛮希望让更多的人在很年轻的时候感受到好的旅行是什么。所以我就萌生了说做一个互联网的旅行平台，就是白日梦旅行。
您刚提到了其实您的第一次创业是在2009年的时候，那会儿距离您的当时本科毕业大学毕业已经有大概4年的时间，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有这种创业的一个尝试呢？
原来呢，不管是在国家部委还是在媒体 CCTV， 你做的旅游其实它都是服务于机关，服务于媒介媒体，那我认为旅行有一些非常本质跟核心的东西，在大的机关公司是很难真正实现的，所以我想，哎，是不是我应该通过做一家公司来把我内心当中对于旅行的理解所传递出来，来进行实现，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了这家公司，但是我确实是过了半年才意识到自己这个算是创业，跟现在创业者说先写好一个 BP 融资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那次的创业就是帕拉定制这块的话，就是您一个人去挑的头吗？还是说当时有一批这样的朋友？
准确来说是我自己想要做这件事情，当时刚刚创立的时候有两个我的朋友参与进来，我们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就是几乎没有什么业务，然后只赚了3000块钱。
您也回忆过小时候第一次坐飞机是跟着父亲，当时去法国去巴黎，
是我去巴黎看我父亲。
那会儿你大概多大？
10来岁吧。
10来岁的时候旅行算是您的一个爱好吗？
我觉得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前一段时间见到吴志宏老师，然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从来没有人问过，就是说在你有记忆开始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然后我当时一想，我说诶，应该是我1岁左右吧，坐火车。然后后来我还跟我妈妈说过，她特别难以置信我那会儿会有记忆。很小的时候，我父亲是古植物学家嘛，他去各个地方去做科考调研，他都会买当地的纪念品给我，所以我很小时候就可以认各个国家的国旗，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旅行在我的生命当中是蛮重要的一部分吧，应该说很深的影响了我。
您可以自己自食其力开始自费去旅行了，那段时期的话你有去到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吗？或者在这期间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这些旅程？
我认为每一个目的地都是独一无二的，比如说我因为很喜欢探险家，我10年前就到过南极点，我是带着鲜花去的，我是去看望我内心当中非常敬仰的最后葬在南极洲的这个探险家。那我也曾经10几次前往不丹，刚刚过去的春节我们做了中国首次的就是香港直飞不丹的包机的旅行，在森林里面跟叶培一起做森林音乐会。我曾经在汶川大地震之后组织中国的房地产商建筑设计师去日本参加日本建筑之国的旅行，因为日本每10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建筑设计师，我特别想让我们的开发商建筑师看一看好房子是怎样建起来的。我们也曾经到腾冲去国殇墓园看望那些国民党老兵 就是少小离家的时候其实为了保家卫国，但是等他回来中国的时候就已经遍了天下，所以一生都过得非常凄惨。所以当国庆节看到那个天安门广场阅兵，他们在那挥手的时候，我真的是泪如雨下，因为我觉得里面有我的努力在，因为我们请的是北京啊、上海啊，都是一些人大代表去，他们真的只有看到那些老人，那些曾经的将士的这种生活状况的时候，他才会有发自内心的触动。所以我特别难说哪次旅行是最深刻的，我很少去设计纯休闲式的发呆式的旅行，所以如果你让我罗列的话，我可以一直罗列到明天天亮，可能还列不完。
您刚提到了南极之行，能向我们说一说这次南极之行的这么一个经过吗？
关于南极，我最初的印象实际上是茨威格写过一本书，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叫《人类群星闪耀时》。在那本书里面其实描述了南极的极地竞赛的故事，就是100年前人类历史上曾经在一个月之内先后被2支探险队抵达南极点。那其中像阿蒙森，他最早是希望能够去抵达北极点，成为第一个到北极的人，但是当他还没到北极的时候，就1900年已经有另外一个探险家抵达了北极点，所以他翻头就往南极跑，希望再成为第一个到南极点的人。那他跟斯科特实际上是几乎同时从阿根廷的这个乌斯怀亚出发，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就是斯科特比他们晚了大概15天左右到，然后也在回程的路上，那整个队伍就是遇到暴风雪，最后的5个人也遇难了。但是在他的最后一篇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就是关于这次旅行我能告诉你什么呢，他比舒舒服服的待在家里不知道好多少倍。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英国的贵族，一个真正的探险家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段话，我觉得还是非常鼓舞我的。在这个时代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险可探了，地理位置上的极点很容易到达，但是在内心深处的这种抵达反而是更难的。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好的旅行应该是向内行走。
你刚也提到过，就是你很少做那种休闲的旅行，我想知道就是在您的心中一次好的行程是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能简单的描述一下吗？
我总结过它关乎于三件事，一个是成长，一个是爱，还有一个是信仰。如果在一次旅行当中你有所成长，比如你原来不会驾驶帆船，你学会了驾驶帆船，对吧？第二类我们叫爱，就是旅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远行当中去找回自我。那不管是给父母安排的旅行，给孩子安排的旅行，还是你跟家人爱人一起的旅行，你都希望通过旅行能够增进彼此之间的亲密的关系，或者你跟当地的陌生人之间达成很好的连接。第三个就是信仰，最顶级的旅行是在旅行当中你可以触碰自己内心的灵魂，然后建立属于自己的信仰。不是说一次旅行就建立了一个信仰，而是它是聚沙成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在2009年以后，其实您的事业嘛，就是你工作的重心也开始和旅行结合到了一起。在一开始的几年，你有遭遇到什么比如说这种事业上的挑战吗？
其他的挑战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我比较难接受的作为一个女性创业者其实是在情感上。比如说刚才你问到我初创公司的时候，两个朋友，有一个人是我的大学的时候最好的朋友，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我的这个朋友迄今为止都还在当时我们唯一的竞争对手的公司直到今天，这是我没有办法原谅的。就可能很多人很大度，如果是我的今天的员工去到竞争对手公司，我觉得我会表示理解，也会原谅，但是这个人我不原谅。这种打击和伤害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我应该长达2-3个月的时间吧，就是会做噩梦，我不应该跟他一起创业，我们就应该保持在一个非常纯净的器皿里的这种友谊就好了。我后来是我一个另外一个好朋友救了我，他后来跟我讲，其实你在工作以后所有的朋友比你大学和中学的朋友更珍贵，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校园里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没有任何的诱惑，然后甚至比如我们都在大学里，从价值观的角度你根本都没有机会去检验彼此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所以都不要说价值观了，人生观可能都检验不到。所以你所理解的那种友谊其实是小女孩之间的彼此取暖式的友谊，他说不值得你这么大动干戈。我就突然一下醒悟了，我觉得他说的很对。我觉得人生都蛮脆弱的，如果你让我再选一次， 我不希望拿创业来考验他。我的本意当然不是要考验他，但我想说，在我们共同经历的那段岁月里，我不知不觉地考验了他，然后我们分道扬镳了。
因为我也注意到，在您创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您的企业的这个架构还是很简洁的，而且长期是以工作室的形态，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应该做到13年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营业额就做到了1亿多，很多人劝我做什么新三板上市啊之类的，我觉得为什么要上市啊，就我不明白这件事情。所以我做帕拉的时候很简单，我是为了创作而生的。如果我做过建筑，下一次我可能做的是古董啊，再下一次我可能做的是油画音乐。所以做帕拉更多的是我的一个爱好吧，你可以把它当作我一个花园，很任性的。就是客户我们还有黑名单的，就是如果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好客户，那你最好就不要跟我们一起旅行了。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跟今天的商业有很大的背离的。
是
啊，所以他上市干嘛呢？上市我就侵犯股东权益了。
对，没错。
那他是我自己的公司，我愿意少赚钱是我的事，我愿意赔钱是我的事。
2013年的时候您去到剑桥开始读 EMBA、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觉得我不懂商业啊，我需要学习。很庆幸自己本科毕业就工作，工作完了之后就创业，创业之后再去读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对的路径。如果让我直接读硕士或者博士的话，我很可能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过来了。但是我去剑桥读书的时候，我非常明白自己要什么。
在你就是频繁飞英国的那段期间，我好像听说你是中间遇上了一次航班事故，是吗？
对，是的。当时就是正好是中秋节，都飞了2个多小时了，然后就稀里糊涂的空姐就说要返航，然后他们当时报了7700，应该7700是就是机械故障的意思，反正后来我才知道是属于蛮严重的。我坐在第一排，我后面坐了一对日本的老夫妇，他们两个就已经手牵着手了，因为飞机一直在放油。我都回忆完了我的一生了，飞机还在放油，然后旁边有一个法国的女孩就属于比较癫狂的状态了，然后有空姐还一直在安慰她，然后我就才意识到可能这个事情比较严重了。反正当时就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回忆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得出来的结论就两个字，满意。觉得哎呀，哪怕我的时间的长度没有别人多，但我这辈子还蛮值得的了，就觉得满意啊。所以我的合伙人回来说特别生气，他说啊，满意？你满意什么呀？你也不想想家里人，不想想公司。我说其实在那一刻，我不知道别人啊，但是我已经不会说哎呀我怎么买了这张机票，我不能说是绝望了吧，但是就说你已经认了，你接受了这是最后一刻的事实。我觉得我还是那样的人，我是蛮能接受事实的人。
那么英国剑桥的商学院，杭州西湖的湖畔大学，孙博的求学经历为她带来了何种改变？作为一位全身心投入事业的女性，她又如何看待婚姻和爱情？请听下期转折点。